欢迎收听小河艺术电台，两棵树的森林电台。刚才放的是珍藏在电脑里多年的一个日本 Flash， 声音是一堆大头娃娃用头撞击鼓形成的，只有节奏也如此精彩。由此想到前阵子看的一部与打击业有关的瑞典电影《造反城市》，故事男主角是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警察阿玛迪斯。虽然电影里头没有讲，但可以推测，选这样一个名字呢，是来源于音乐神童阿玛迪斯莫扎特。但电影里的阿玛迪斯却是一个外界认为的音盲，他的弟弟奥斯卡四岁会拉小提琴，十二岁作曲，如今是世界级的指挥家。但阿玛迪斯不懂他们的音乐，也讨厌节拍器，觉得他们的音乐都是噪音。而女主角和他的鼓手同伴们则是无法忍受城市里烂俗音乐的前卫音乐家，他们决定用音乐作为武器对城市进行一次一次的袭击。接下来听到的这段就来源于影片开头女主角萨拉佩松和她的鼓手同伴一路飙车一路疯狂打着架子鼓的情形。女主角利用车子引擎在加速减速换挡所产生的声音作为一种乐器，再搭配车子压不同的马路会有不同的声响作为另一种不同的音响。整段音乐节奏强烈而丰富，虽然不在电影的四大乐章之内，却也相当精彩。 这部电影有点实验电影的味道，荒诞而充满想象。你可以说它是一部音乐警匪片，也可以把它当成一场先锋现代音乐演出。六位疯狂音乐家的恐怖袭击一共分为四个乐章，这四个乐章中音响的丰富性是越后面越单纯，越来越单一，更极端到男主角加演的最后那个乐章单纯到只有一个小节的重复，就是咚咚咚咚咚的重复而已。这种无调型音乐或者是具象音乐实在不是我们所习惯的音乐，通常音乐都有调性、旋律、规律性，但是无调型音乐就很难找出这样的规律。电影的四个乐章逐渐地降低音乐性，也越来越像无调音乐，应该是导演在音乐的表达上有自己的音乐主张吧。那两位导演多年来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探索音乐和声音之间的界限。他们第一次跟六位鼓手的合作是在短片《不速之鼓手》当中，之后两位导演和六名鼓手就经常聚在一起，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体作为乐器演出。说起来有点像这次那个伦敦奥运会上那个破铜烂铁乐队，只是他们选择的乐器的范围更广，时间长了他们就有了将拥有无数种不同声音的大城市作为终极乐器的想法。 影片中有个设定是这六名音乐家弹奏过的任何物体，警察男主角便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最后一个乐章，当六名鼓手用高压线演奏时，这位男主角绑架了女主角，要求其他五位鼓手照着他的咚咚咚咚咚敲击电缆，同时让整个城市的电源随着节奏来开关。城市中本来就充斥着各种杂乱的音乐，这些不同的音乐本来杂乱无章，各自为政，透过这样一开一关的节奏，整个城市所有的声音都统一成为节奏控制下的音乐。这样一来，男主角也终于再也听不到城市外在的噪音，不用受到外在噪音的干扰了。其实我们所居住的整个城市也不断地强迫我们接收各种声音，除了施工、讲话、车水马龙、叫卖等等噪音以外，所谓的音乐也可能变成噪音。男主角最后虽然听不到外在的噪音，内心却响起了真正的音乐。和女主角的天台一吻，整个城市的背景噪音已经变成了有节奏感的音乐，另外还有背景的弦乐，大概这就是听不到声音后的男主角内心的音乐吧。电影的两位主角跟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充斥噪音的环境。虽然海报上写的是他们的字典没有安静两个字，其实他们所努力创造的音乐到头来反而是安静，就像是音乐会因为乐章前后的寂静而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一样。这让我想起美国作曲家 John Cage 曾经创作的作品4分33秒，那这个作品一共有3个乐章，总长度是4分33秒，乐谱上没有任何的音符，唯一标明的要求就是 tarsit 沉默的意思。1952年，当他首次现场演出这部作品时，他走上指挥台，拿起指挥棒，然后像木头一样静止地停在那里，整个音乐厅的人都有点莫名其妙。过了一会儿，他装模作样地把乐谱翻过一页，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水，也惹来人们的会心微笑。在寂静当中，观众聆听到了4分33秒中偶然带来的一切声音。这也代表了凯奇一个重要的音乐哲学观点：音乐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听。 电影最后几个音乐家逃亡到不知名的地方，为了生计只好到酒吧演奏一些人们觉得如此好听但他们自己却又不屑的音乐，就是接下来会放的这首。那到底什么才是好音乐呢？男主角的指挥家弟弟、他们的父母还有弟弟的音乐史老师天天讨论着谁又弹错键、谁又拉错弓，而且还一味地排斥其他的音乐风格，这样套上了条条框框的一味强调演奏技巧而不是内心真实的音乐，还会是好音乐吗？
The music will stop. It's time to wake up, or we'll get